个张这个这个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军委副主席张幼侠也是出身陆军的，所以呢应该是跟张幼侠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除了这个陆军之外呢，习近平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把中央军委委员这个苗华给调查了啊，给处理了。这个苗华呢，因为他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啊，换句话说他就是负责全军的干部的这种审核和这个考察提拔的，这个就是需要得到他的点头嘛。所以苗华呢他在军中的势力就非常大，他本来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一个人啊，他也是出身于31军，那现在包括现在被带走的韩卫国的话也是出身31军，包括现在的陆军司令李侨明好像也是31军出来的。这些人他们本来都是就是相当于习近平的嫡系部队啊，是深受习近平信任的。但是看起来习近平现在对于自己原来的嫡系部队也在下重手清洗啊，就是因为他们对习近平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忠诚。这个苗华呢，因为他是负责这个军官的考核和提拔工作的，所以说呢现在凡是苗华所提拔起来的将军和其他别的军官呢都是处在这个就是重要的考察和清理的对象。那么现在呢这个苗华的手下呢，他提拔的将官呢，就是有少将以上军衔的，一共有108个人啊。那现在这108个人呢都是重点清洗的对象。那如果再算上这个上校和大校呢，苗华提拔起来的军官会超过500人。那么这批人的话呢，现在也处在习近平严密的监视和考察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这个经济呢非常的糟糕，然后呢习近平在军队里边在搞大清洗，然后呢民心这个各种民怨啊都在不断的累积。所以呢就是这些东西哈叠加到一块儿，习近平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我觉得哈，现在中国大陆呢只需要一个突发事件，就可能会让这些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和这个军队的不满叠加起来形成一个合力，把习近平掀下台。所以呢就是不管习近平现在看起来如何还掌握着权力哈，但是其实呢我对他的权力的稳固性是非常的不乐观的。其实有的时候啊，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一个全球性的啊，比如说这个韩国发生这个比如说美国发生这个政府的换届啊，韩国这个发生总统被逮捕事件，类似于这种事情的话可能都会在全球很多地方产生余波和蔓延啊，包括前段时间叙利亚呀包括孟加拉的这个动荡啊，就是和这个政府的更迭等等，我觉得都在蔓延。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就会蔓延到中国，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当这种事儿发生的时候，它是一种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天象啊，就是同时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生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就不能发生在中国呢？所以我觉得2025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年份哈，我们真的非常希望2025年能够成为中国走向自由啊，结束共产党这个邪恶统治的一个转折点。说完了这个韩国和中国，咱们再来说说美国哈。美国现在呢其实在一天之内，特别是新年这一天1月1号这一天哈，发生3个恐怖袭击事件，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至少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最开始第一个事件是在1月1号凌晨啊，就是这个新年刚过，当时一群人在新奥尔良就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呢庆祝新年，结果在法国区的波旁街啊就发生了一起悲剧事件，是一名42岁的美国陆军退役军人啊叫做贾伯啊，他呢就驾驶一辆租来的福特皮卡冲向狂欢的人群，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啊。后来在撞上起重机之后他和这个执法人员这个贾伯呀，就是这个开车的哈，和这个执法人员发生枪战，然后在枪战中呢被击毙。因为这个贾伯呢他的车上发现了一名 ISIS 就是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的旗帜，所以呢大家就认为这个事情可能是属于恐怖组织策划的一个恐怖袭击事件，而且是无差别的去这个杀死当时在进行这个新年庆祝的欢庆活动的这些美国的普通人。那么这个呢是在1月1号凌晨的时候，然后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又发生一个事情，就是特斯拉的一辆 Cybertruck 啊，就它的电动卡车在拉斯维加斯的川普酒店外发生了爆炸。这个事儿跟刚才提到的那个驾车冲撞事件呢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司机呢都是在同样的一个 app 啊，就是 Turo 上面租的这个车。那这个特斯拉爆炸的时候呢 造成了这个驾驶员的死亡。当然也有人说说这个驾驶员其实在爆炸之前就已经死了，然后呢还有七名旁观者受伤。这个事儿其实反而是给特斯拉的这个卡车做了一个广告，因为它这个爆炸虽然很剧烈哈，但是呢由于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卡车的钢板非常厚，所以在爆炸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溢出向两侧溢出，反而呢只是向天空中爆这个爆炸啊，等于是把这个车顶掀翻，所以整个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像放礼花一样是往上的，这样的话呢就没有造成这个周边的人员的伤亡啊，只有这个驾驶员自己丧命了。那么同时呢这个特斯拉大家知道这个 Cybertruck 啊，它是这个有这种自动驾驶功能，或者是说它有很多很多的摄像头，所以呢就是这一个恐怖分子现在也有把他这个事件当成一个恐怖袭击事件哈。那么这个人呢他的这个开着车之后所经过的所有路线啊，在哪个地方充了电之后呢包括在充电桩那儿的这个活动呢，在这个特斯拉的数据库里边都有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追踪他的行踪，然后呢去调查他整个作案的动机。现在这个拉斯维加斯警方在说这个现在特斯拉这个卡车所能够提供的信息比联邦调查局能够提供的信息还要详细啊，这等于是给马斯克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那么这个恐怖袭击的这个发动者呢是谁呢？是一个37岁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现役士兵，叫做 Matthew Allen Levelsberg 啊，就是利维尔斯伯格啊，就是他叫马修艾伦利维尔斯伯格。他呢这个其实作为这个恐怖袭击的主角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他在美国的陆军服役了19年，获得了上士军衔。他是一名绿色贝雷帽，曾经被部署到阿富汗、乌克兰、刚果、塔吉克斯坦和格鲁吉亚等国家。然后呢他还曾经获得过表彰，两枚同星的勋章啊，一枚带勇气装置的勋章，一枚步兵这个战斗步兵的徽章和一名带勇气的陆军表彰的勋章。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很优秀的军人。同时呢他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诺维奇大学，获得战略分析与国防分析的学位。现在我仍然不清楚他到底这个制造这样一起爆炸是什么原因。他是来自于俄亥俄州哈。这个他呢这个事发的时候呢他就是本来呢正在休息啊，然后呢曾经到过这个科罗拉多州啊，他就是后来呢这个爆炸发生之前的话他的妻子就报告说他失踪了。所以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发生很奇怪。特别他本人应该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啊，但他驾车在川普大厦之外引爆这个汽车炸弹的话就显得更加的诡异。所以这件事情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悬疑色彩的哈，我们只能等待后续有更多的消息呢再向大家报告。那么第三次恐袭事件就是在1月1号啊，也是在元旦，这个时候已经快要到午夜12点了啊，就是在晚间11点20分左右，在纽约皇后区的夜总会之外啊，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这个枪击事件呢大概造成了至少10人受伤。当时这个警察啊说这个嫌犯不是一个人啊，是一堆人。那这一堆人的话呢他们这个下了车之后呢就是这个射击人群，然后也是好像是无差别的在射击人群。那么现在呢这个没有人死亡哈，现在伤者的情况基本上来说都比较稳定。他们驾驶这辆车的话呢是一辆 Infiniti, 就逃跑了。这个受害者的话呢一共包括六名女性和四名男性。这个这一群人当时从这个车上下来的时候开枪大概一共是开了30多枪。受伤的人的话已经被送往这个当地的医院了。这些嫌疑人他们驾驶的是一辆灰色的这个 Infiniti Q50 逃离现场。这个车的内饰是红色，这个车牌呢是新泽西州的车牌子。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没有逮捕任何人，而且也不知道嫌犯的身份，现在是纽约警察局正在积极的调查。这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其实显示出美国现在的治安非常成问题啊。其实我经常讲美国治安出现这个问题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对于犯罪分子的惩罚太轻了。特别是这个像这个拜登总统啊在临离开白宫之前把几乎所有联邦受到联邦起诉被判处死刑的人几乎全部赦免。当然这赦免的话不是让他们就回家了哈，就是说把他们的死刑全部给减为这个徒刑。只有两个没有赦免，其他别的都赦免了。就是说表面上你看起来的话你似乎是为了对这些犯罪分子给他们一线这个悔改的机会或者重新做人的机会啊，但是其实会对普通的民众造成很大的伤害啊，因为 如果犯了罪没有后果的话，那么他们犯罪起来也就更加的肆无忌惮啊，但会对普通民众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作为一个王者啊，就是杀伐决断，不仅仅是一味的做好老好人就是一个好的王者啊。一个王者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执行法律，对于这个犯罪的行为，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还是需要严厉的处理。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三个话题啊。一个是韩国总统尹锡悦现在呢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啊，就是他的保卫部队和警察还在对峙，他是不是会被逮捕的话不是非常乐观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现在的情况，这个各种各样的矛盾叠加呀，就是让这个习近平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危险啊。然后我们又讲了一下美国在1月1号发生了三个恐怖袭击事件。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感觉2025年会是非常的不太平的一年，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吧。在这一年，大家能够有一个和平的、能够安稳的，或者是这个健康的生活啊，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啊。最后呢，想感谢一下这两天的捐款人啊，一位是法拉盛的李女士，还有纽约州的葛先生，洛杉矶的王先生、雷先生，台湾的尤女士。还有澳洲的江女士、吴女士、孙女士、杨女士、刘女士、安女士、邹先生，这是通过 PayPal 捐款的。还有北卡的 Jack， 还有大陆的丁先生、温哥华的赵先生、刘先生、孙先生、王先生和黄先生啊，通过这个 PayPal 的捐款，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哈。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八集，危机四伏。上次我们说到曹操在遭遇到了多次挫折后，有些心灰意冷，托病回到了故乡乔县，过起了隐居生活。此时朝中敢于有作为的忠臣已经是寥寥无几了，大部分人选择了明哲保身或者是辞官避乱。而有这么一位官员，既想避乱又不想丢官，于是呢就给汉灵帝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建议设立一个高于刺史太守的官位，并用清明重臣来担任此职，理由是现在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也就是刺史太守，管制不严，用人不当，才造成了如今叛军四起的局面。这名官员正是汉景帝之子鲁公王的后裔刘焉，看上去他是为了江山社稷而着想，其实刘焉的行为完全是出自于私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刘焉提出的清明重臣，就是指名声好又有身份的人，而他自己呢，就是汉室宗亲，名声也不错，正符合这两个条件。而且根据史料记载，刘焉一开始想去远离京师的交趾，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一带，去当交趾牧。后来听一名叫董福的风水大师说，益州，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一带，有天子之气，又改向朝廷请求为益州牧。可见刘焉这一提议并非基于效忠汉室。汉灵帝有鉴于当时祸乱横生的局面，采纳了刘焉的建议，不仅撤封了刘焉为益州牧，还任命刘虞为幽州牧，刘表为荆州牧。州牧在地方上凌驾于刺史太守之上，独揽大权，这一举动史称废史立牧。表面上看来废史立牧有利于社稷安定，但实际上却加速了汉室的灭亡。为何呢？ 我们在前文中说到，灵帝为了平黄巾之乱，命令刺史和太守招募贤能，各地都尉招募军兵，却在平乱后未做妥善的安置，让地方上留有了许多兵力和人才。而周穆呢，又可以管控刺史、太守、都尉，也就是说，周穆握有地方上的军权、政权以及人力资源，说通俗点，就是当地的土皇帝。这种土皇帝一多，就造成了后来群雄割据的局面。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曹操，就在他隐居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88年，曹操忽然得到冀州刺史王芬遣人来告知的一个极为机密的消息，让他大为震惊。原来王芬觉得要想扳倒宦官的势力，救国救民，只有把皇帝换掉，于是呢，就想连同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京，趁汉灵帝北巡河北旧宅时劫持并废掉他，另立合肥侯为帝。他们欲邀请曹操参与此事，然而曹操不仅拒绝了王芬的邀请，而且还让人带话给王芬，劝说他不要采取废帝之举。曹操分析说，废立君王之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古人都是非常人行非常事，像伊尹、霍光之类的，他们虽然是独揽大权的重臣，也需要怀着赤诚之心，得到百官的支持，才能另立新君。你们别只看古人成事容易，得看看现在的形势如何。那么伊尹、霍光为何人呢？伊尹是商汤时期的丞相，辅佐过五代君王，曾贵为帝师。而霍光经历了四代西汉的皇帝，身居大将军、大司马，独揽大权。这二人都是为了巩固江山而做出了废立皇帝的事。曹操又以近代七国之乱的事情告诫王芬，他说，诸君自夺，结息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七国之乱是指汉景帝初年以吴王刘辟、楚王刘武为首的七国刘姓藩王的叛乱，最后呢被景帝镇压，那就是让刘芬衡量一下他们的实力是否比得上七国藩王，合肥王又是否比得上当年的吴楚二王。最后曹操又指出，他们这么做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审时度势是很危险的。可惜王芬没有听从曹操的劝告，认为自己计划周密，不可能出什么纰漏。然而天意难违，灵帝欲出行时，北方突显红光，布满天空。太史上言说，可能有阴谋，不宜北行，于是便取消了北巡的计划。事后灵帝召王芬回京，王芬害怕事情败露，畏罪自杀。除了王芬等人谋反外，西凉，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宁夏一带，也发生了叛乱。金城人韩遂拥兵十余万，起兵造反。凉州刺史耿弼带兵讨伐韩遂，没想到陇西太守李相如反叛，联合韩遂杀了耿弼。之后耿弼的副官马腾又连同韩遂拥立汉阳人王国为主帅，犯上作乱，扣掠三府。三府 原本指的是汉代负责治理京畿长安附近的地方行政事务的三个长官的合称。辖区在现在的陕西中部地区，后来便用来泛指长安一带。也就是说，西凉叛军都侵扰到长安了，灵帝又一次觉得江山坐不稳了。为了保护京师，灵帝干脆自己掌管禁军，在他买卖官爵的西园设立了一个新军统帅部，设置八校尉，史称西园八校尉。曹操再一次被朝廷录用，担任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一职。就在这种国家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曹操又回到了历史的舞台。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年四月，汉灵帝病危，何进与蹇硕又开始了一场明争暗斗，而曹操又将何去何从呢？请听下一集《祸乱丛生》。
天时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时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时为天节目，我是唐韵。今天的节目上想和大家聊一个人，以及这个人对于饮食的态度，他就是苏东坡。讲到苏东坡，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东坡肉，确实是，他是很讲究吃的。但是因为他的人生啊，真的是大起大落，所以呢，他对饮食的态度可以总结成就是，条件好的时候非常的讲究，而条件不好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能够将就。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他的讲究和将就的故事。苏东坡呢，他是少年得志，在他20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当时的考官啊，欧阳修对他的文章赞赏不已，四处推荐他，于是他很快就名动京城，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很快就成了网红了。人们都争相地传颂他的文章，私下里找他写字题词，就连在宴会上歌女呢都争相着找苏东坡来给他们写歌填词。那那个时候的苏东坡，他的生活是非常讲究的。据说呢，他曾经开过一个菜单，菜单的内容呢，也就是里面的食谱啊，大概是这样的：有蒸同粥的全羊，还有香草杏仁络，清蒸童子鹅，无腥松江块，这是一种鱼。饱餐之后呢，要用庐山玉莲泉的泉水来煮曾坑的极品茶。最后呢，还要舒舒服服地躺着，叫人给他朗读《赤壁前后赋》。所以从这个菜单大家可以看到啊，有鱼有肉，有甜点有饮料，更有饭后的精神享受。由此也可见啊，苏东坡他并不是只图口腹之快，而是很有精神追求的。据说呢，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老饕赋》。老饕呢，大家知道就是对于那些美食家的一个专用的名词。历代大家公认的老饕，比如说伊尹、孔子、陆羽、袁枚、曹雪芹等等。苏东坡呢，他自己也以老饕而自喻。据说啊，他特别的喜欢吃河豚。大家知道河豚是比较危险的。有一次官员们在聚餐的时候，大家呢对他喜欢吃河豚都觉得好奇，就有一个其他的官员问他河豚的味道怎么样。苏东坡说，那味道真的没话说，值得冒险，死也值得。可见啊，他这种为了美食而甘愿冒险的精神确实不是一般人可比的。那么这是他在条件好的时候非常的讲究。那后来呢，好景不长，他被贬了。原因呢，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啊，表达了对新法的不满，所以就被反对派构陷，然后差点被判了死罪。后来有别人为他求情，他才侥幸地免于一死，但是呢，被贬到了黄州。 黄州呢是一个小地方，非常穷苦的小镇子啊。苏东坡呢带着一家老小，不得不自己开荒种地，自己盖房子，自己打井等等吧，就是生活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差别。但是呢他却是怡然自居的，觉得自己像当年避世隐居的陶渊明，只不过是在吃的上实在没有办法讲究了。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呀，猪肉是比较便宜的，特别是在黄州这个地方，猪肉真的是太便宜了。而相比较之下呢，羊肉是很贵的。以前当官的时候，在宫廷里吃东西，或者是官僚之间互相宴请的时候，吃的都是羊肉。但是到了黄州之后啊，就买不起羊肉了。他曾经写诗说，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就是穷人呢不会煮这个猪肉。于是呢他就煞费苦心开发了关于猪肉的新做法，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东坡肉的来历。为此呢他还写下了一首诗，叫做《猪肉颂》，里面是这么说的：洗净胆少着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滋美。简单的说啊，就是用小火少放水慢慢的炖，当然东坡肉里面还要放酒的，炖到火候到了自然就非常好吃了。不过也非常想感叹一下，古时候的猪吃的饲料啊，应该不像现在这样加了很多的添加剂，所以那个时候的猪肉真的应该是非常的好吃。那讲到猪呢，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呢，对杀生就已经有了相当的约束。据传呢，他的母亲原来就禁止在家杀猪杀牛，等到苏东坡到了黄州之后啊，连鸡鸭也不在家里杀了。这是因为他自己呢曾经下过大牢之后的一个体会。因为在狱中他曾经写诗：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用鸡来形容啊自己待在狱中的那种痛苦，所以呢他自己在家里就不肯轻易的杀鸡了。不仅仅是鸡啊，他对其他的小动物也非常的富有同情心。比如说他曾经写诗啊给好朋友，这个诗呢叫做戒杀诗。诗中有几句是这么说的：我爱兰中蛤，蛤就是我们吃的蛤蜊，闭口护残肢，又爱网中鱼，开口吐微尸。可见啊，苏东坡对小小的蛤蜊鱼都寄予了万分的同情，可见呢他真是一个菩萨心肠。总之吧，苏东坡的饮食态度其实也就是他的人生态度，达者可以兼善天下，落寞时呢不乏独善其身。在饮食上条件许可的话就多多的讲究，没有条件的时候呢就随遇而安，在饱足的时候呢也知足，自我节制。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当您听了苏东坡的故事，不知道您是否会为他的饮食观点个赞呢？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